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再次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上个星期不在，去了加州，去一个教会里面讲道。那在那个教会的里面，看到一些的认识了20多年的弟兄姐妹，以前是同一个教会，那后来他们去到灵恩教会去了。那没有见20多年，没有二十多年没有一起的敬拜哈，上个星期一起的敬拜啊，有一份的感受，所以突然间就感受到一个的事情，能够每一个星期弟兄姐妹能够聚集一同的敬拜，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神所赐的，是一种的恩典，所以非常的高兴今天再回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也非常的感谢 Pastor Mike 上个星期代替我在这里讲道哈，我相信他带给大家是美好的信息。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在这里呢特别祝贺每一个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哈，包括我自己哈。希望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也体会到我们有一位的天父，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他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不单只是地上有一位的父亲，我们更有一位在天上永远永远爱我们的父亲。所以呢，今天父亲节也讲一些关于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的信息。中国有一句的成语，父慈子孝，大家听了这样一句的成语，你的印象，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是不是？讲到父亲跟孩子之间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的关系，是一种很美的一个的图画。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许多父亲跟孩子的故事。我相信基督徒可能你随时你就想到很多哈，亚伯拉罕哈，跟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哈，可能想到以撒跟他的儿子雅各的故事啊。让我们最熟识的故事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个浪子与他父亲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很感人的，只是故事里面都有很丰富的教训。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也是讲一个的故事，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的故事。犹太人是以耶路撒冷作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神圣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他们的圣殿，有他们一个很重要敬拜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犹太人的习惯的里面，每一年起码有3次他们很盼望能够去到耶路撒冷，3个的重要的节期，希望能够去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有一对的夫妇也是按照犹太人那个规矩，在其中一个犹太人看中的节期，他们就带着孩子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去敬拜神，因为那个是他们看为是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是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起源的很重要一个的纪念。所以这个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就去了，去到耶路撒冷，哇，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那里享受这个敬拜，享受这些亲戚朋友的一些的聚集啊，敬拜非常的好。敬拜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家了，也不能够常待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不是自己的家，所以他们做完这个节期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当他们走了一天之后，突然间发现，哎，我的儿子去哪里？他们那时候才发现他的儿子不在他的身边。他们就一直在走的时候在想，哎呀，你知道你带孩子出去就知道，对不对？孩子不喜欢一直跟着父母亲，如果他有朋友他有亲戚的话，他很喜欢跟他同年级的一起玩，所以这对夫妇以为这个孩子跟着自己的亲戚朋友 但孩子一起玩，所以他没有留意。过了一天之后，他才发现，哎，孩子不见了。他就回去找，找了几天才在圣殿里面找到这个孩子。这对父母亲就来对这个孩子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呢？你知道我跟你的爸爸多着急呢，为什么你躲在这里？”你知道这个孩子跟他说什么吗？他说：“你为什么找我？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亲的事为念吗？”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基督徒应该知道了，对不对？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基督在他12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做敬拜，大家的小孩子玩得非常高兴，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在那个圣殿里面坐在那里，跟那些的祭司啊、文士啊，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讨论、讲圣经，讲到一个地步，他父母亲离开他也不晓得了。然后父母亲回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干嘛要找我呢？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的父亲的事为念吗？”12岁的孩子，这样一句的话，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想。孩子说：“你问一问，你以前12岁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以什么东西为最重要？”以我父的事为念，还有另外一个的翻译，就是说我应该在我的父的家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应该以我父亲所看重的事为重要。我不知道你12岁的时候你以什么为重要。你说我忘了那么久，问一问你的儿子，你的孩子12岁，他们看重什么？可能他们最重要的是手上的哪个手机 iPhone、 iPad， 还是电脑前那个游戏机的那个 controller？ 可能他最希望能够的、最看重的是他的游戏、他的朋友。12岁的孩子，你在想什么？这个耶稣他说：“我想我父亲所想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想他父亲所看重的东西。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的题目，以父的事为念。这里说他讲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他在哪里坐在圣殿里面，一边跟那些的文士祭司一边听他们讲圣经的事，一边就问他们，一边听一边问，表示他非常盼望能够知道关于他父亲天父的事情。前天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查经班看了一部的电影啊，如果有看的可能你还记得 Courageous 啊，讲一个很讲四个的父亲啊，他的人生的经历，讲到他们怎么样当做父亲，在他们的做父亲的过程里面所体会的、所经历的事情。那个电影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个的时刻，很多的片段可能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厚的一个的印象。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鼓励你可以去看一看 Courageous 啊，一个的电影。在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警察，他是黑人，他有一个女儿15岁。哎呀，15岁的小女孩正在发育长大的时候，漂亮，当然有很多男孩子想来追求她。那么有一个男孩子来追求这个男孩，这个小女孩，想约她出去，想 date 她哈。但是这个父亲呢，一口就拒绝了。那个孩子来到他的家，想请这个女孩子出去，这个父亲一口就拒绝了，就说：“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我不认识你，我不可以给我的女儿跟你走出去的，不给。”当时那个女孩15岁的女孩，啊，第一次给男孩子来约她出去，父亲一口拒绝了， 你想象当中，你可以想象那个女孩有多心里面多难过，多气愤，哈！我15岁了，哈，我都长大了，你还不给我出去，哈，很不高兴。还记不记得哪一幕？这个的父亲约了这个15岁的女孩去了一个好漂亮、很高贵的一个的餐厅。给他一个 first day 哈，第一个 date 他的是他的父亲，哇，是很美的事情。然后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为什么我不给你跟这样的一个男孩17岁的男孩出去？为什么我不给你？因为我不认识这个男孩，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男孩究竟约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他，所以我不给你出去，不是因为我不爱你。就是因为你是个可爱的女孩，就是因为你一个漂亮的女孩，就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不愿意你随便跟一个男孩走出去。我希望能够把最好的给你，让你将来能够有一个最好的、最适合你的男孩来约你，我才让他跟你出去。他把这样的心跟这个女孩，15岁的女孩讲了。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看见哪一幕，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当时的表情是什么？她不再埋怨这个父亲了，她不再误会这个父亲不爱她了，她了解这个父亲的心意，原来是为了她的好处，要保护她，所以不允许她随便跟个男孩出去。他了解他父亲，而且接受父亲给他的安排。他说答应他说，以后我 dating 的时候，如果你不允许，我就不会出去。哇，多好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知不知道我们的心的想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心都是好的，我们都是爱着孩子的，都是为了孩子的好处给他各样的保护，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跟他领受的不一样。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他、爱他，但是当我们表达的时候，他常常的反应都是误会父亲不爱我了，限制我很多很多。因为什么？因为孩子不了解父亲的心在想什么。这个时代是一个 media 的时代，一个非常注重传媒的时代，所以我们年轻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手上有一机啊，走遍天下都可以了。因为你上网也好，做什么好，都是你手上这个的 iPad、iPhone 哈，你的 smartphone。小孩都需要这个 media 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的时代的里面。小孩都爱上网，然后呢，我们上了网之后啊，好像小孩就非常的满足了，一天到晚对着那个的，对着那个网站里面聊天聊天，哇，好像很多很多东西都会讲不完的。我不知道在这个 media 的时代的里面，我们跟孩子们有多少沟通的机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Facebook 啊？很久之前我的女儿就为我 set 了一个 Facebook， 不到一下子我就把它关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关了那个 Facebook， 因为她替我开的，都是她来写，我都没有写过东西在里面，都是她写的。我说不行，你写的东西像孩子一样，人家以为是我写的，糟糕了。如果你上了 Facebook， 你看一下 Facebook， 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平台，让我们好像跟很多人有一个关系，一个联络。哇，你上去之后，你真的可以把所有你的认识的朋友都连起来的，好像是很厉害。好像因为有这个 Facebook， 我与人的关系本来已经没有联络很久了，他一见好像连上了，哇，好高兴，好高兴。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你留心看一看，当然有一些好像我们的年纪的在 Facebook 上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了，你写的东西太 serious， 人家不看。 哎呀，分享你的感受，看完这个书你的想法，我人家才不看呢。Facebook 人你看看那些年轻的，他们写的东西是什么？啊，我常常跑去我的女儿那个 Facebook 上面，我也看她的 Facebook 啊，所以她的朋友我也认识。究竟写什么？我发现哈、啊，写很多东西。今天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今天我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哎呀，今天我很累，今天我不舒服，今天我做什么，我都是一些好像看上去根本无关痛痒的东西，一点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你也不会写在上面，对不对？重要的东西你会写在上面，全世界人都看到吗？不会嘛，对不对？你写的东西都是人家看上去就笑一笑，还是说打一个，这样就好了嘛，都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就以这样的一种的所谓联络，所谓 media 作为他们与人交往的一个的桥梁，这个成为他们与人交往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一个的平台，好不好？当然好了，有些有时候聊聊天也挺好的。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人越来越把自己真正的感受隐藏起来，人已经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人更不懂得去把内心的感受去分享。谁会在哪里写你的烦恼，真正的烦恼，人家看当成笑话来看，你不会写的。越来越这个年代，因为这些的平台，我们的心变得肤浅表面，更多是建立了自我，不管人家喜不喜欢看，总之我把我的看法写在上面就好了，管你喜不喜欢。看上去很多那些 Facebook 里面都是放一些人家的照片，放一些人家的东西，关你什么事？但是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我们当父母亲的可能也就是以这个 Facebook 作为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桥梁，那就惨了。耶稣基督一生就是以这一句话作为他们人，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耶稣基督一生的写照。他一生三十多年都是以这句话作为他人生的一个的方向，一个的目标。我不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是主导我们的人生方向的，还是说我们当父亲的，我们给了孩子什么的人生的方向，以至到能够影响他的一生的。耶稣基督一生的里面就是以父的事为念，作为他一生的目标。当他一出来的时候，面对魔鬼撒旦给他的试探攻击，还记不记得他遇见的试探是什么？四十昼夜进食之后他饿了，魔鬼呢引诱他说，你饿了吗？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你就吃了吧。耶稣怎么样回应？耶稣不是以他的身体的需要为念，耶稣是以父的事为念。他不随便的来滥用他这个身份，然后他回应一句，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他明白父神的心意，所以他面对人生的一个的引诱的时候，他是以明白父亲的心作为他人生一个主道的方向。他面对各样的试探，魔鬼试探他，如果你拜我，我把全世界的荣华都给你。神说我不要这个，耶稣说我不要这个，我以我的父的事为念，我自拜我天上的父。耶稣基督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只是按照父亲给他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什么是真正的孝顺？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孝顺我们，对不对？ 谁不愿意？什么是真正的孝顺？孝顺是在于尊敬顺服。孝顺，如果一个孩子说我很孝顺父母的，但是不把父母应有的尊严给他，不尊敬父母，怎么样说也不是个孝顺。如果说孝顺孝敬父母，不听从父母的，怎么样说才叫做孝敬呢？耶稣基督在他人生的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提了一句的话，人家说他究竟你是不是真的，他说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是从神来的。然后他们说，你就将父神的事告诉我们。然后耶稣对他们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的去做。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生的里面所表现的一种的行为，他所做每一件事都是从父神那里看到的，按照父神给他的榜样来去做的那个的事情。所以他从12岁进到这个圣殿里面，他就非常盼望能够知道父神的心是在想什么。所以旧约圣经是耶稣基督非常熟的一些的神的话，所以他一生里面都是按照神的话来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说，我看见父所做的事，所以我就做了。我不晓得你读到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孩子看见父亲所做的，孩子也照样去做了。这个是很现代的一个的观念，对不对？不是古旧的观念。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例子的哈。亚伯拉罕，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曾经有两次，他把他的妻子撒拉看成是妹妹，因为他的老婆太漂亮了，然后很难想象80多岁 的妇女，圣经还描写她非常的漂亮，亚伯拉罕还担心人家抢了他的老婆，所以对他来说，你我去到什么地方，你就我就称你为妹妹好了哈。因为人当时的时代，亚伯拉罕心里面所想，如果人家看见我的老婆，就会把她抢了，也能把我杀了。如果她是我的妹妹的话，她不会杀我，而且能给我很多好处。所以他去到什么地方，陌生的地方，他就说，老婆老婆，你以后哈，在人的面前你就称我的哥哥好了。两次犯同样的事的错误，在别人的面前承认叫自己的老婆做妹妹，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神的保护，神的拯救，人家才不会占有了他的老婆。你知道他犯了这个两个错误之后，他的儿子以撒也是犯同样的错误，父亲做的儿子照样做了。那时候以撒还没出生，我不晓得他从哪里听到的，可能从他的老仆人听到的吧。哎呀，你知道以前你的爸爸是这样，你的妈妈是这样，可能他听到了。所以后来以撒也是，当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害怕当地的人能够抢他的老婆利伯家的时候，他也跟他的老婆利巴扎说，你是我的妹妹，人家在人面前你就称我哥哥好了。原来父亲做的事情孩子会照样去做的。耶稣也说他看见父神所做的，所以他也做了。当然那个是好的事情，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当父亲的，哎呀，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就很惨了。我们的孩子都学到了，我们从来不叫孩子做坏事，但是孩子做的坏事很多时候都是学我们的，那是多不好的一个的事情。最近我看新闻，哎呀，看到一些的新闻，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不理解。最近看新闻看到在加州有一个的餐馆， 有一个的女士带着一个小孩进去餐馆吃饭，餐馆餐期的时候很忙，那他就叫了那个侍应拿了一杯水给他。当他那个侍应拿了一杯水来的时候，他说：“哦，再拿一杯。”那个侍应说：“啊，好不好？你一次过告诉我你要什么，因为我们很忙，不能够这样跑来跑去。”他讲一句话，这个女人呢就起来很气的骂他，不单只骂他，就是啪就打过去了。打起来了，别的人过来帮忙把他拉开，报警了。后来当然也就是餐馆也算了算了，不要把事闹大了，都过去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是不是一次两次的新闻，常常看见这样的新闻呢？什么新闻？现在的人好像动不动就出手打人了，为什么？从哪里学的？我在想，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同样的一样的事情会做出来的。我亲眼看过一个事，那是多年前哈，在一个的 supermarket， 我们去买东西，看见有不是中国人哈，不讲什么国了哈，在那里买东西，看见他们带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你知道小孩嘛，那不懂事，见到东西拿开就拿着东西拿开就吃了。那吃的时候呢，父母亲说呢不要吃这个，我不买。他人吃了一点了，那怎么办？那个父母亲就把他拿出来就放回那个 shelter， 那个放东西哪里。哎，我说这样也行吗？行，哎，他们就是这样做。我在想，父母从来不会叫小孩偷东西的，但是父母这样做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已经鼓励这个孩子，你爱做什么都可以，偷了也没关系，不要给人家看见就好了。哎呀，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孩子的个性，我们的行为，其实常常是反映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是什么。父母亲的价值观是个无形的一种的教导。我们从来不会叫孩子做坏事，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做出来让孩子明白我们是这样的做看事情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一个很小气的人，一个很贪心的人，我们不会叫孩子这样做，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行为上，孩子都看在眼中，他也会做这个事情。前一段的时间，不久之前有一个的新闻，有一个留学的来留学的一个学生，不晓得为什么一时的冲动还是什么，强奸了一个的女孩，被抓了，父母亲赶快从国内来，但是你知道他一来到做第一个事情做什么？去跟那个被受侵受害的那个女孩告诉她，这里有些钱，给她的钱，叫她不要告她的孩子，立刻又被抓了。我在想，我在读的时候，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父母亲给这个孩子什么教育？意思是说，做错事情没关系，只要你有钱，你会摆平了。做错事情没关系，没有被抓就好了。这个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教育，都看在眼中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身教比言教来得更重要。 我们可以教孩子，你要做个诚实的人，你要做一个慷慨的人，你要做一个有上进心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心，父母亲的心所挂念的、看重的是什么？当我们所看重哪个东西，你不讲，你不叫，孩子也看在眼中，他知道你所看重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从小就以父的心、父的事为念，他看见他父亲所做的，所以他做了。在中国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基督徒应该知道了，戴德生，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他是个外国人啊，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因为呢，他从小从他的父母亲的里面听见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哪种的需要，从小从父母亲那里听到为这个中国来祷告，所以从他的成长的里面，心里面就有一次有机会神感动了他，他就立志要把生命献给中国，去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他那时候是个年轻、非常非常有好前途的一个人。他学医，为了去中国，去到中国把命放在那里。去到中国，他不再穿西装了，不再穿西方的衣服了。他学中国人，当时留着辫子，穿着中国的衣服。他不去中国沿海岸的丰富的地富俗的一些的地方，他去到中国的内陆内地里面去一些没有人愿意去的穷乡，一些非常落后的地区的里面，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中国人。去了，结婚，孩子在哪里出生？你知道吗？戴德生从进到中国到现在已经五代六代，他的孩子们一直都是为着中国的福音的工作来服侍中国人。不是他一个人，不是他一代，五代六代都是这样。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们会愿意这样做？你看，在中国，在落后最贫穷的地方，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他们的孩子在那里成长的时候，看见父母亲在那里那么辛苦在做，他们还是有机会来回美国、回英国，可以有受好的教育，他们有这样机会。但是受完教育之后，他们又回中国去了。每一代都是这样。为什么？我在想，很重要一件的事，就是因为这些的孩子们从小从他们的父母亲的眼的行为的里面看到他们真正以中国的事为念。他们在服侍中国人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去爱中国人。你在看，你在想，如果他们在一边做这个的宣教的工作，一边在那里，哎呀，好苦啊，这个工作实在太难了，我真的不愿意做，有机会我就回美国了，有机会我就回英国去了。如果他一天到晚都是在这样讲的话，你想他的孩子会不会走了之后再回来？不会，肯定赶紧就走了。我在想，他们在服侍这个中国人的时候，虽然是很辛苦，但是他们带着喜乐，他们是带着盼望，带着一份很尊贵的荣耀。所以当他的孩子看着父母亲在这样那样辛苦，那样不足够，物质不足够的地方这样来服侍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觉得，哇，这个是很荣耀的事情。 所以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一代一代这样做下去，都愿意把命放在哪里来服侍这些他们不是他们同胞的人。为什么？我相信就是因为父亲给他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以这个事为念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是最重要，所以在生活的里面完全表现出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因为他看见父亲所做的，所以他也做了。究竟他父亲做些什么，以致他愿意这样做？来看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38节到40节，约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6 Verse 38 to 40. 这是在这段之前耶稣已经讲了好多次好多次同样差不多的话。约翰福音的第六章38到40节，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6 38 to 40。 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了，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不说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任何的事情，他是按父神的心意而做。父神的心意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上半节说，神爱世人，就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耶稣基督才愿意来到人世间，为了世人的缘故把命放在哪里。因为这样的一份的心，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了。你知道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一个的故事，讲到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父母亲带他去到圣殿，本来是过一个很好的敬的的逾越节的敬拜。后来父母亲走了，他没有跟上。后来父母亲再回来找他。只是如果你读那段圣经的话，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大家不用翻哈。第二章你会读到哪一段圣经哈？41节开始读到哪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发现耶稣不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圣经形容，过了3天，才在殿里面遇见了他。耶稣的父母亲，地上的父母亲，有3天失去了这个宝贝儿子。有3天的时间失去了这个宝贝的儿子，然后在圣殿里面找回了，然后带着怎么说呢？他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了。”然后刚才讲了耶稣所说的话哈，我以我的父的事为念。 大家如果在这段圣经里面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这个耶稣的父母亲，在地上的父母亲，他有三天失去这个孩子，在这三天的里面，你可以想象他们多着急。我们当中如果有孩子的，你不要说三天了，几个小时你不见了你的孩子啊，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你的孩子突然间丢了，不要说三天，三个小时你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相信耶稣被父母亲带着回家的路上，哎呀，我相信那个父母亲，那个玛利亚哈，跟约瑟一定跟他说：“你知道吗，孩子啊，我这三天里面，你知道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啊，我心都破碎了，我怎么样挂念你，我怎么爱你，为什么你这样呢？”可能这个过程的里面，耶稣听见父母亲对他因为失去他的那一份的心破碎的表达。你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人世间，他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为了让人有机会再次回到神那里去，他为人死了，三天之后才复活。我在想，耶稣在一路上跟着玛利亚跟约瑟回去的时候，心里面一定在想，当他明白圣经，明白天父的意思的时候，他更能够体会父母亲失去孩子的那一份的心疼。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创造整个世界，你我把生命给我们，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他是哪一位的天父？一位爱我们的神。但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位天父看见他所爱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的远离他，不是三天时间而已，是永恒的与神隔绝，永恒的灭亡，永恒的不能够再回到神与他同在，永恒消失在这个宇宙的里面。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一路长大的时候，越来越体会父神哪一份的爱，哪一份看见自己所爱的孩子们这样失去的时候哪一份的心疼，所以他愿意来到人世间。本来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现在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他代替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出路，让我们重新归回与神有关系的里面去。可能你听过一个故事叫浪子与父亲的故事，是不是？当我们听浪子与父亲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耶稣用这个比喻哈来告诉那些失丧的人哈，他们需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当我想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体会到，耶稣基督讲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不是虚构一个故事出来，他不是想象一个故事出来，他乃是因为他看到父神的奶粉的情感，因为他看见父神对失去儿子的奶粉的挂念，他用这样的故事来表达天父因为所爱的孩子离开他，天天在那里等着他回来。耶稣完全明白父神的心，所以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满足让父神这个爱得以完全。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用浪子这个故事来劝勉那些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们，哎呀，告诉他们你们要回来哈，要起来回到父神那里，然后与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常常用这个故事跟还没信的朋友来讲。其实我相信这个故事并不是对还没信主的朋友讲的，这个故事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属主的儿女所讲的。你知道你我就是浪子，不是弟弟就是哥哥，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弟弟你就是哥哥了，这两个跑不掉的。当我读到浪子的故事，当我想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我在想一个事情，究竟我以什么为念呢？我有没有体会神对我的奶粉的爱？最近我请我的老师做我的 mentor 哈，我跟他分享过了，这次回去有机会跟他见面，他给我一个问题，他说究竟你是谁，叫我去 identify 我的 self identity， 然后问究竟你是谁。哎，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是反应不过来，我不晓得他要问什么。我就是牧师咯，我还回答得很好，我不是以我的工作代表我是谁，我是我的属神的儿子。哇，好像挺好的回答。但是他说不是，我不要你这个回答。我说你是谁，天天间我转不过来，究竟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没有想过？他问了我问题之后，我就想究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很大方吗？外表上好像我很大方，但是里面就是我有很多时候，我师母常说现在你越来越小气了。原来我的大方是在人的面前，我里面的小气是没有给你看到。可能我外面给你看我是挺不错的，但是我里面究竟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哎呀，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很多时候我所以为的我其实不是真正的我，我是做给大家看的，我是适合我的身份，我是牧师的我。勾根究底就是因为我没有以神的事为念，我所想到的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神究竟神爱什么，神想我是怎么样，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多数时候都是浪子，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多数时候都是那个大哥，看见别人被神爱多一点的时候就妒忌了。多数时候我们不了解父亲因为失去孩子奶粉的挂念，有没有？我告诉你，我没有，我没有以父的事为念。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奶粉。好像很多人说我为那些世上的灵魂我很着急，当牧师应该是这样，但是我没有。我希望能够他们信主，但是他们不信主我不会说的很着急。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以父的事为念。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究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以什么为重要？前一段的时间看了一个的新闻，也是给我一个的提醒。有个父亲知道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淹死了，但是尸体还在水里面。你知道在国内要请人把他打捞回来，不是说你打个电话911叫人警察去把他找回来，没有，要请的，要给钱的。那现在说可以帮你把孩子打捞回来， 好像是一万块还是两万块，他说我没钱，我没有那个钱。最后那个父亲做什么？自己跳下水里面自己去找。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就想，父亲孩子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冒这个危险跳进水里面把孩子的尸体都打捞回来？就是因为父亲爱着孩子。我相信神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我们还活着，但是真正来讲，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已经在死亡的里面。他希望把我们找回来，耶稣基督来的人生就是盼望把我们找回来，让我们不要流荡在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与神隔绝。他冒了他的生命进入我们人类的里面，用自己的生命代替了你我，目的是要把你拯救回来，把我拯救回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尊敬他，我们孝顺他，但是也不要忘了我们天上还有一位父亲，他非常的着急，他希望能够看见你回到他的生命的里面，不要永恒的与他隔绝。他差他的儿子来，就是为了拯救你，只要你愿意被他来拯救，你就可以从流离世上的里面归回他的国度，他的关系的里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打开你的心，不要在世上流荡了，回到我们造物主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他这样一份的爱。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来到人世间，就是因为你以父亲的事为念。父亲就是因为爱世人，不愿意看见一个人沉沦，希望每一个他所爱的人都能够重新有机会回到父神的怀抱。主啊，你明白父神的心意，你来到人世间，你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任何的事情，你处处与神的事为念，你透过你的牺牲让我们世人有机会可以归回父神的怀抱。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这样一份的救恩。主也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属于你的儿女。主啊，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并没有以你的事为念，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事业前途家庭，甚至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忙忙碌碌的过每天的生活，却没有把你的心意放在首位。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就好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回到父你那里，让我们重新去明白父神你的爱，让我们重新以你的事为念，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以知道我们所过每一天的日子能够清楚的有人生的方向。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求主你就感动他们的心。主啊，你爱他们，已经为他们来把命写去，愿意他们能够归回属于你的羊群。求主你就感动他们，激励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把他们交在主你面前。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在这个时刻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手，你说我愿意 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让天上的父亲再次能够把你拥抱，让你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得着他所赐的永生。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我愿意在这里享受父神给我这份的爱。你举起手向神做出回应。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可以举起手来告诉神，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接受主。如果你心里面还在犹豫的话，告诉你，你可以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来经历神这样一位的真实的神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把那么多的朋友们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助你的福音的信息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人认识你，有一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成为主你的儿女们，成为你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恭敬的把他们叫在主里面前，要祝福他们前面生活的道路，让他们能够经历你的真实，也让他们享受在主你的恩典。我们恭敬的交托，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仰望在主你面前，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凡事与你的事为念。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